那个伟大的问题。对，关于生命、宇宙和一切，深思说。对，答案是，深思说，然后停顿了一下。对，是，对。42，深思说，表情无限平静与威严。道格拉斯·亚当斯，《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休斯顿，2012年3月5日。EVE TD， 也就是测试负责人，干巴巴地喊道：“这是一个40几岁、身材魁梧的男人，今天由他来负责各种操作。”
到。
Teresi 立刻回答，就像在他前面被点到的众多训练负责人所做的那样，他们被召集到这里，并对各自专业领域的准备工作负责。所有人都进行了确认，从医生到设备技术人员，从潜水员的负责人到教练员 James。 在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术语里面， James 被称作 TC， 也就是测试指挥员。我和 Teresi 是测试的主体，被称为 EV1 和 EV2。 当测试负责人呼叫 EV2 的时候，我也要果断地回答到。这个词表现出我所有的决心，同时也谨慎地隐藏起所有的担忧，或者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在经过了漫长的密合度检查和无数课程之后，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今天我将穿着舱外机动套装潜入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游泳池。简报结束之后，控制室立刻变得空空荡荡。Teresi 和我等待着换装，此时距离早上8:30还有10几分钟。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游泳池里面正在进行着各种活动。潜水员在准备他们的设备，技术人员也已经准备好工具和套装。套装的躯干部分已经背靠背挂在置于一个平台上的穿衣工作台上。等 Teresi 和我准备好以后，平台将被起重机抬起并放入水中。迷你工作台都固定在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在换装和加压完成之后，它们将被安装在我们的套装上。今天早上，我们一到这里就装配好了迷你工作台。我是6:30到的， Teresi 比我明智，他在7点到达。7:30的时候，我们前往更衣室进行快速体检，随后就换上太空行走需要的内衣。首先是最大吸收力服装，其实就是一个纸尿裤。他们告诉我，在游泳池里很少会用到纸尿裤，但穿上它会让人有安全感。在太空中尤其如此，因为宇航员在舱外机动套装里一待就是12个小时。我在纸尿裤外面穿了一条简单的白色棉质紧身裤，然后又套上袜子和长袖衬衫，以免身体被擦伤。最后，我小心翼翼地穿上液冷通风服，格外留心不损坏它。这是一套非常紧身的白色衣服，只将手和头部露在外面，上面安装了80米长的透明软管，当中流淌着冷却水，会带走身体上多余的热量。在游泳池中，我们身穿的套装没有真正的自动救生系统，水通过脐带从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液压管道流入。所谓脐带，是由一束管道和电缆构成的，它同时也保证了加压所需的氮氧供应以及音频连接。虽然早餐吃的鸡蛋和粥使我有充满饱腹感，在跟着 Teresi 从控制室走下去换衣服的时候，我还是勉强吃了一块高卡路里的花生酱棒。无论如何，我强迫自己加个餐，因为套装里面没有食物，我担心没有足够的能量。已经有数不清的人提醒过我，穿着舱外机动套装工作会令人疲惫。说实话，今天应该不会遇到饥饿的问题，因为第一次的课程只会持续3个小时。随后时长会逐渐增加，到第4次课的时候，时长才会到达完整的6个小时。 所以我们可以不紧不慢地穿衣服。 Teresi 也完全有时间向我展示所有的职业小窍门。他以舱外活动老手的身份对我说，他曾经执行过三次紧急舱外活动，目的是更换一个发生故障的大冷却泵。我在游泳池边见到几个朋友，他们来与我共同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其中包括大卫。他是我们的兄弟小组木头人中的加拿大裔医生和天体物理学家，在待人热情关怀方面他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大卫立即自告奋勇用相机帮我记录今天的一切，我这时才想起要把滑雪手套还给他。我借他们是为了参观器材室，这样在熟悉那些工具和钩子的时候，我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套装的手套会造成的困难。卢卡也来了，他已经在中性浮力实验室训练了一年多，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我们俩都知道他的身材参数非常适合套装，所以他可以做到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却不是全都可能。他非常慷慨地跟我分享对他有帮助的一些技术。到场的朋友中当然还有卡迪，他总是能够提供建议，尤其是热情的鼓励。他还带了儿子 Jamie 来助阵，那是一个聪明活泼而又敏感的11岁男孩。他毫不拘束地重复了很多遍别紧张，告诉我不要有压力。 Teresi 也跟我说了很多次，今天是属于我的日子，完全属于我。他们对于我没有太多的期待，我只需要在水下熟悉舱外机动套装，如果可以的话还能玩一下。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我明白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尽管没有预先安排任何正式的评估，但我还是希望能够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这一点毫无疑问。今天，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所有人都会对我产生一种看法。地上铺着一块专用毯子，我坐在上面，穿上套装的裤子，我把脚向里面伸，一点点在裤腿内部的黄色褶皱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然后我拉着两位技术人员伸向我的手站起来，接着又蜷着身体蹲在套装躯干部分的下面，它已经悬在了合适的高度，穿上之后正好可以直立在平台上。我做出深蹲的姿势，把身体钻进去，先是一只胳膊，然后是另一只，直到脑袋和两只手都露出来。我觉得在背部肩胛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不太服帖，又或者这是一种自然的不适。说到底，舱外机动套装本来就不该是舒适的。我毫无经验，甚至几乎不敢说出存在的问题。幸好 Steven 在现场监督换装，他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把手从脖子的开口处伸进去，寻找那些可能缠绕在一起的大型半刚性通风管。它们安装在液冷通风服上，沿着手臂和腿延伸，最后在背部汇合。在太空中，它们可以在脚踝和手腕处回收使用过的氧气，即含有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氧气，随后使其返回再生系统。在中性浮力实验室，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回收氮氧，后者通过脐带回到水面，并被输入头盔的新气体取代。腰部的连接处扣好之后， Steven 和技术人员各负责一只手，在可能会被摩擦的地方贴上小块敷料，以便起到保护作用。这些敷料都是按照一张详细的检查清单准备好，再放到袋子里面的。手套戴好之后，接下来轮到头盔，在与脖子的金属环扣在一起时发出很响的咔嗒一声，至此就完成了套装的密封，现在可以加压了。我戴上 Snowby 帽，耳机里传来测试负责人的声音，他提醒我假如出现压力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随时要求停止加压。我不希望有任何问题，我没有感冒的症状，而且在试装和之前与之后的课程里，我已经能够利用头盔底部非常简易的装置轻松完成强力庇护动作。那是一块软橡胶，之所以做成那种形状，就是为了放在鼻孔上面将它们堵住，使呼吸系统中产生必要的超压，平衡外部压力的增加，就像在潜水或者飞机下降阶段用手指夹住鼻子然后吹气一样。不久之前，减压的航天服虽然特别， 但在我看来仍像是一件衣服。现在它伸展开来变得僵硬，而且发出类似四肢伸展时的咔咔声。比起实际的样子，我觉得它更像是一艘小型宇宙飞船，能够让一个人在太空中存活。我承认，它甚至有一点像充斥我童年的日本动漫里那些由人类操纵的巨型机器人。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以及利用科技来超越人体局限的可能性，一直都令我着迷。就像作为空军飞行员受训时一样，现在吸引着我的挑战仍然是和一架复杂的机器融为一体，深刻了解它的功能以及如何利用它的潜力和适应它的限制。我喜欢这样的想法，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种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并且借助持续的智力、体力和心理上的努力才能获得的能力。另外，我还因为马上就要体验某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而感到欣喜和激动。为什么不呢？这是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够获得的体验。就像第一次乘坐喷气式飞机时一样，身体的一部分沉浸在简单而纯粹的对于体验的渴望中。就好像那个还是小女孩的我，在大魔神的脑袋中取代了铁剑野的位置。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